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应该说我是阿慧。多语言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同的话，我们如果想要满足所有的需求，最后就哪一个都满足不好，是做人的道理啦。
对，
总而言之，我是阿辉，这位是国中老师洛洛老师。
Hello，
我跟洛洛老师在每次录影前后都会聊到，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样哦，不是无止息的，这个时间好像不够，那我们就把我们聊的浓缩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谈的是青春期孩子的焦虑，特别是心理焦虑，以及什么叫做好的陪伴。好，老师，青春期，这是因为我收到一些听众的来信，他们说青春期以前都会说什么荷尔蒙风暴，有没有哦？很多身心的变化。他说他家的孩子现在进入所谓的青春期，不过他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问老师医师们说，现在青春期刚有提炸嘛，为什么小五小六哦，那种状况，那种不安不稳定，那种风暴感，好像我们以前国二国三才在发生的那种情况。老师，青春期的孩子，像你教国中看太多了嘛，到底青春期有什么特有的焦虑？几岁现在最常看到的是真的有提早吗？
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大家会觉得提早是因为孩子接收外界资讯的，就是方式很多元，对，所以他们可能就以前我们资讯比较没那么发达嘛，所以可能我们慢慢接收到这些东西，要配合我们的身心状态，可能是国二国三的时候，可是现在孩子他们接触到的东西很快很早。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部分，他孩子长出自己想法这件事情提早了。
那这样是好事还是辛苦的事？
我觉得对于孩子有自己想法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在于说，就是他们怎么跟父母互动，父母其实应该会觉得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是 OK 的。可是孩子自己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就他们会觉得不 OK 的地方。
我们来想想看，就是典型差不多这样子，国一啊，刚上国中的孩子，他通常会开始有些什么比较容易困惑或焦躁 的原因，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上了可能上了国中，他会觉得比较容易焦躁，我觉得从两个部分，第一个可能是课业学习。
国中课业会跟小学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阶
段，对，就有一个 gap 上去。
那个转换是什么？是突然变得难度高吗？还是说那个学习的设计变得要自己担负更多了，老师担负也比较少了？是那个细节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刚刚讲到的部分都有。因为其实国小到国中为什么说会有一个 gap， 是在于说国小的东西其实都蛮简单的，就是他们的课程内容，所以很多孩子他可能在小学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上课其实也没有很认真听，可是我考试前我稍微认真一点，好像还可以考得不错。
对，
像我们前几天就发那个学期成绩单，然后因为他们是七年级上学期嘛，然后每个人拿到学期成绩单就说我怎么有丙，我以前都优，
从来没有看过
丙，对，我从来没有看过丙，然后就他已经全部都优。然后可是他可能进了国中之后，那因为国中其实当然上课的时间很长，然后再加上有些人晚上还要补习，所以他可能上就是对他来说，光时间跟时间的调配跟能量的管理上，可能孩子就还在学习了。对，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点。然后再来就是国中的课业其实也比较复杂，对，难度其实是有加深的。对，所以在于这种加深加广的课程内容，然后呢国中的生活的作息又变得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课业的学习上我觉得是很多孩子的一大焦虑。
课业，
对对对。
那会不会在课业里面还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从国中开始学习的东西就是你未来要那个什么机测啊，
要会考，我们现在叫会考，
就是这就是已经是 攸关你前途的一个东西，好像从国中开始学的东西每次考试都不能随便了，会有那种压力，整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会，就是他们会知道可能在国三会有这一件事情，所以多半可能认真一点的孩子他是会有压力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无形之中也会让他会觉得说啊，那我现在我也很想要学得好，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模式还没有升级。
OK，
对，他可能还用小学的模式然后再学习，所以他进到国中之后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以前这样可以可现在这样不行。
是，
对对，所以像我也会跟很多家长分享说，其实如果在小学的高年级就慢慢让他们去适应这种可能在学习上面他可能要试着去自己安排进度啊，然后复习啊，就是开始要训练这件事情。对，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可是有这样子的训练，其实对于孩子他在国中的课业学习上面，我觉得其实他那个落差感比较不会这么大。
老师拍谁哈，这种让他练习自己排复习的进度，这个要家长自己做，学校老师不会帮我们教。
对，没错，
因为学校老师没有帮我们教训练小孩自己排进度，我们要自己来了哈。
对，因为其实学校老师的时间很有限，他能够上完可能课程的内容给大家的补充，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极致了。然后可能顶多老师会在课堂上跟你分享读书的方法，或者是说读这一科的诀窍，可是对于这种整体性来讲，就是我要怎么样去规划时间，然后放学以后要怎么做，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可能要靠家长在家里面慢慢训练。特别是我常常会强调说在国小高年级，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就课业还没有压力这么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建立会比较无痛。因为你等到国中一上来有时候手忙脚乱，
对
对，你可能哇就要可能一次断考就要考个八科，然后他根本就念不完，特别是很多孩子他可能放学以后还去补习，那对他来说其实回家已经很累了。
对
对，那我觉得精神不够好的状况下你要再去跟他讲其他的东西，培养其他的，我觉得有难度啦。
那时候他就已经很烦了啦，然后你才要跟他建立一个新习惯他又更烦。
对对对，
好，所以差不多这个早一点就可以开始准备课业方面以及时间的运用方面要有学会一些技巧。
对对对，
那除了课业之外其他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青春期特有的一些挑战？
因为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进入青春期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他们会有人际互动的烦恼。对，因为他们会开始很在意就是可能朋友或是同侪的眼光。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造成他们可能有时候情绪波动的 另外一个原因。对，像譬如说我其实会看到很多孩子他可能就会写啊，譬如说他会不开心的原因有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可能相处的不够好。对，那这个是一个部分。再来第二个部分是他们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那这个看他并不只是在于我在可能学校里面我怎么看到你，我甚至于在网络上面，我在网络上的形象，
对，现在好麻烦哦，还有这一层哎，
对对对，这是以前我们不会有的，对，所以他们也会很，
每个人也都经营自己的社群网站，
会会会，
什么 Instagram 这些东西，对不
对？
对，
对，而且他们还会就是去研究说，哎，我要怎么样可以，就譬如说，哎，我要怎样拍照会比较好看，什么角度，他们会开始在意这些东西。
那即使你不在意，人家也会说，哦，立马帮帮忙，立马拍好一点，你不会站这样那样那样，所以你还是会被迫有一种压力，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对于很多就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就是他可能会希望他呈现出来的是很完美的，所以他会花很多的力气在这个上面。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可能像以前有些人会说啊，他就不喜欢读书，喜欢研究这个。现在有些是他即便读那个书读得很好，他觉得我要方方面面都很完美。
真的，对
对，我连这一块都要很棒。
孩子们都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说他可能书很擅长读，但是呢有才艺的人上台领奖的时候他也会很生气说，难道我就没有人家的才艺，所以他才艺也要，然后什么都有的时候，有人像你讲每次拍照都很漂亮，他也有好胜心，哦，他也想要弄漂亮，那他这时间啊，哦，真的很难，你也很难每一方面都让你怎么讲都那么胜出。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上天是公平的嘛，哦，那我们就是读书类的，他就是校花类的，哦，他就是运动类的，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很容易就是 比较容易觉得说啊，我不用每一项都做得好，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很辛苦啊，就是他们会太习惯每一样他都要做到好。好，好，那会不会，老师蛮好奇，会不会现在的那个国中生开始也有一点点对感情啦，对于亲密伴侣的一种好奇或一些练习开始要发生，这里面是不是也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安跟焦虑？因为这种东西是很难得到爸妈辅导的，爸妈就第一个不敢跟爸妈讲，然后第二个是爸妈会觉得说你怎么现在都在想这种事情，该想不想这部分是不是有很多孩子会有焦虑啊？
我觉得其实谈恋爱这件事情，我自己在国中端看啊，我觉得确实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开始有谈恋爱的这种
想象，
对，有他有想象，他可能也真的有交往过男女朋友，但是可能也有另外一大块的孩子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啊，我自己观察起来。那对于可能已经有这一块经验或者是想象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会对于这一块是来自于可能很多媒体，我怎么去看人家谈恋爱，谈恋爱是哪一个样子。
那我觉得如果是从这边学习很惨很不好的开始
对，因为他们就会知道说，譬如说哦，原来谈恋爱可能就是要去陪人家上补习班啊，去等他下课啊，
补习班中间不要空白好不好好可怕国中生
欸，上学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
要陪人家上图书馆，
对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就是要像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可能会看一些 YouTube， 然后可能要讲到说，哦，恋爱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一回事。对，所以其实我曾经有一次给学生就是做过一些跟恋，就有一次我们上一课，然后就他在讲那个席慕容那个一棵开花的树。那其实就在讲说他在等待他喜欢的人，结果那个人无视他嘛。那我就有给孩子做一些可能跟爱情方面可能有关的这个课程，我想要看看他们的想法。那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孩子能够说出的都是爱情的样貌，就是外显，譬如说哦，我想要的对象是怎么样子，什么样的条件，
高高的啊，
是不是，
斯文的啊，
对对，啊，幽默的，他们很喜欢讲话好笑的这样子之类的，他们会有这些他们的想象。但是呢，我在里面有看到有一两个女生，哎，他们其实写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惊讶的。他们其实有讲到说，他们觉得那种爱情在很大的层面其实是有友情的陪伴，然后他觉得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走过这一段，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然后我就想说啊，
所以他想要谈的恋爱是不会到以后的，
他们
只是走过一段而已。
其实我常常问孩子说，你们觉得那种天长地久，每个人都跟我说不可能，没有
不可能，国中就认识一个
天长地久，
他
们对他们觉得这种天长地久是不可能的。那我就问他们，那你为什么还要谈恋爱？对啊，他们其实有时候哎，也说不上来，就觉得我喜欢他，那我们就在一起试试看。然后他们，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也会很快的分手。
我感觉跟老师有一种共修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然后修这一段嘛，那在修爱情这一学期这一课，你就是我的主缘，这样有点你讲有点也好，我觉得这样也好。
对，对对对，所以
我其实还蛮怕国中他就想要天长地久。
哦，没有没有没有，他们现在没有在认为会天长地久。对，我觉得有这个经验，其实每个孩子可能有些人早点修，有些人比较晚修。对对对，那我觉得那也很端看爸妈的态度啦。嗯，对，
嗯，我听到老师这样讲，我会脑子里面在想说，我们所临床上面读的那种青春期的身心变化哦，其实都呼应到老师刚刚举的例子，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那青春期第一个当然是您刚刚讲的说，他面对的这个。其实大家一般对进国中以后的孩子就会有点把他觉得说你要为自己负责了，你现在是更像大人那一边了，就不会觉得他是小孩了嘛，比较不会这样子想。一般我们讲说小孩讲的就是比较是小朋友，你也不会叫国中生叫小朋友，他们也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小朋友，你老朋友所以比较被第一个是比较被当作大人，然后不管课业或各方面那种自主性自己要承担的变多。还有我觉得很大一个幅度就是人我之间还有自我认同的部分 老师说，你说人家会怎么看他，还有他想要跟别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为友谊困扰的，搞不好还真的比那种懵懵懂懂的爱情的困扰还要多。
哦，对对对，
友谊是他们很在乎的事情。
对对
对，那我们等一下回来来看看我们如何可以深入的了解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身体心理生理的变化，然后如果你是他周围的人可以怎么样理解跟陪伴呢？洛洛老师，我先来回应你刚刚讲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生理上的转变，大家不要忽略这件事。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心理不听使唤，就是莫名其妙的烦恼来忧愁的时候，大概就是青春期。那时候呢，有老师告诉我们说什么青春期荷尔蒙会剧烈的变化，我想说你在讲啥，你就是不了解我的心情，你就是这么过分，你就是这么坏的老师，这么不体贴。然后我们就想的是这样，你才没有觉得你有什么荷尔蒙。可是呢，后来人生我有两次经验彻底相信荷尔蒙会把一个人变得不能自主使唤。第一个就是生小孩以后，再来就是我现在的更年期。你就是没有办法照你所想的理想的去感觉情绪的这种波动跟敏感，在这些时期是会很明显。然后再来青春期，我觉得有一个是身体剧烈的在转换成一个成人的样子。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多遇过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在諮商的时候你跟他关系好一点，老师你跟他们关系更亲近，他们会说老师我觉得我现在样子很我觉得很不自在很怪。他们呢一些人觉得自己的脸型变得不大不小的，有没有齁？然后常常会长痘痘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没有学会怎么打造自己一个舒服的样子。你不能装可爱的，可是你还没真的成熟，真的很尴尬。然后穿衣服的风格也要开始改变了，好，适应了 身体的变化，整个你的身体的样子还有你对自己的那种从外貌的自我认同到内在的自我认同都发生剧烈的震荡。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如果听众朋友大家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你已经忘记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你就等你更老一点。像我们现在到这个年纪，我也觉得我的整个样子我要重新再接受一次。我现在已经不能穿我十年前的那个样子了，你就是衣服即便塞得进去也不对劲，然后你会开始觉得很茫然，你看镜的时候觉得不认识自己，然后要重新开始找一个适合你现在心理状态的表现方式。 我觉得如果大家经历过这些，你回头去想你的孩子就是这么的辛苦，他们看着镜子觉得说这谁，我想要的是那样好或是那样，可是他不是，所以这些都会造成他们非常的不安跟焦虑，更不要说是整个外界社会对他们很多矛盾的东西。我先举几个孩子们告诉我的矛盾的事情。青少年的孩子最常跟諮商师说的是说，一下说我是大人，一下又说我还小。你是大人呢，你是自己负责啊，你以为你很大，你是大人的是不是？你就这个就想要自己决定了是不是 ？OK， 那、到底我是大人还是小孩？我到底可以自己决定还是不要自己决定？然后呢，都这么大了，你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吗？要不然就说，哼，你现在就想要挑战我的想法，你还早嘞，什么我吃的盐，
对对，
比你吃的
什么走的路，对，他吃的饭还多
还多
之类的，对。
爸爸妈妈也不能吃多啦、会高血压对，你如果真的吃盐吃到比你小孩国中吃的饭还要多，你要检讨一下你吃盐的量啊我的意思是说，孩子很困扰他跟父母跟长辈的关系是，我到底可以展现出我对你的挑战，我对你的不满，因为我要超越你，你不是一直期待我超越你吗？可是怎么我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样子看新闻的时候，你知道国中生他会开始讲一些例如说他对政治的看法，他也有想法他会看网络然后爸爸就说你怎样想啊，或者说你以为怎样，他动不动就是现在我还听到父母会对孩子说翅膀硬了那就有青少年的孩子跟我讲说，软的话他们会说我没用硬又被骂硬到底翅膀是要软还是硬嘛我觉得这些矛盾是不是老师也有看过 他们就很难自处，对不对？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自处这件事情 不容易
不容易。
对对对对，其实我有时候在看孩子，我都会在想说，就是啊，我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是如何自处。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经历很大一段时间的这种挫折矛盾挣扎。对，所以我觉得那种就是第一个是用那样子的同理心去看待他们啦，然后再者就是其实我觉得爸妈们也是很矛盾，特别我觉得像在青春期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就好像有点，你就觉得说他应该已经长大了，你会想要放手让他去学习一些事情，你会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些独立性，可是你又没有这么全然的相信他。
你有时候放手一个会吐锤、
啊、哦，会，这个
他也会闯祸所以 你要有这个要比以前松，可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在外面支撑着的那样心态、嗯、
对对对。其实我之前常常会讲说如果父母愿意的话，其实如果能够在这个阶段当一个顾问的角色、欸、对，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比较不会觉得这么的犹疑不安，
就刚刚讲的那所有的冲突。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也有发现，像譬如说对于孩子来说，他在这个阶段他在长出自我、嗯、就是我是一个怎么样人，我有没有能力去处理一件事情，那我处理一个事情我处理不好，因为一定很容易出错嘛，那如果我处理不好的时候那怎么办，就是 我可以怎么样的去调整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欸、我可以怎么样去补救这件事情，我下一次不要再这样。我觉得对于他们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可是很多时候爸妈可能会觉得啊，你就是还没有长大，你就是还不行，可能就要插手介入了，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就缺少了这个学习的过程。像我有学生，我就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发现他大小事都会来问我，我刚开始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但有一天我就发现哎、欸，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会拿一张，他可能就会说老师这张纸已经过期了要丢掉吗，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啊，你可以把这个你可以把这个通知丢掉，然后这件事情就重复过好几次，就是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会要来先确认可不可以。然后我之前一直觉得很纳闷，然后有一次我跟他妈妈互动完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在家里面妈妈可能是很严格的，
我们会称为控制欲很强，对不对、欸、
可以这样说，所以他可能做事情只要一做不对就很容易被骂，
所以他什么都最好先问。
对，所以他就会很习惯 养成就是我要先确认这个东西可以做吗，可以做我才去做。可是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判断的，那你就可以去处理，你不需要事事项项都要就是确认然后审核。可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真的。
对，所以我就会很鼓励他，我就会跟他讲说其实你可以试着判断，那做错也不要太紧张，他会很害怕做错，因为对他来说做错可能就会被骂，然后被骂就会很惨，所以为了要避免这些事情他就会开始变得事事项项很小心。那我相信这可能也不是妈妈一开始的用意、嗯、对，可是没有想到可能就孩子
不知不觉
会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于可能孩子在学习独立的过程中，就是爸妈所站的这个角色其实很重要，不然的话其实孩子可能在学习独立的过程中他可能挫败感很重。
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孩子，如果没有人没有老师注意到他继续这样子战战兢兢的什么事情都要问人，那他接下来会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去承担一个责任。
我可不可以用一句话就是说一直怕怕的，
对，
事情都怕怕，
对，
怕怕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他会需要得到一个人的确认。嗯嗯，譬如说就即便是、欸、这一张这个通知可以丢掉了吗，或是这个东西譬如说、这个垃圾可以丢掉了吗，就这么小的东西他都必须要一直确认。那我们就更不用说以后可能面对比较大的事情，他可能必须要决定人生比较大事件的时候，他还是一直要去确认，因为他不敢去下决定，他会觉得对自己的判断不够有自信。
老师你光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说，那他怎么在复杂的开始这种同性异性这种人际关系里面去立足，对不对？
对，
他可能很多事情跟别人稍微有点拉锯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去伸张他自己，或者说自己做判断、嗯、应该就很难很难迎接下一阶段的 挑战啦、
啊、对，你就会觉得他很像小朋友，他好像事事项项都要跟你确认，对对。可是我觉得像刚刚邓医师讲很好，就是他其实会有非常多的东西是他开始长出自我之后他会想要去尝试的，可是他又不敢，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会造成他某种程度的矛盾跟内耗。
真的，我其实在想说，所以变成父母可能要有理解说你的孩子已经进入到某一个阶段，这个进入的前后年限可能每个孩子还有一点前前后后的不同，
对对对，
有的孩子他真的就比较早熟，有的孩子可能比较慢一点，还有跟你小时候教育他的方法有关。我是想从刚刚的例子，我会想到说，如果开始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其实父母要开始让孩子有一些他自主的范围，就像我刚刚讲嘛，他们不会说到底什么事情是可以归我管，什么事情不归我管，有时候可以适度的给他一个很像一个练习局，你知道吗？就比赛有正式的局跟练习局，你可以让他有些事物甚至金钱，就是说这个范围以内你是可以操控，但是到什么样子的使用以上，可能爸妈有点像是辅导级的那个阶段、嗯、就是说你基本上自己决定，但是 有某些事情要例如说，好，我举个例子，孩子如果有存零用钱，好好的存，好 你就算从小学的时候假设每个月给他、每个礼拜假设给他30块也好啦，30块以现在的小孩来讲算很少的啦，
应该
很多给很多的，
很少，对，
是吧？
他们对啊，因为光一可能一顿早餐就
没有啦、哦、我们家
是
全部都在家里吃、
哦、单纯零用钱。
坦白说，很多人问我说，邓医师你给小孩多少零用钱、哦、我们家一个礼拜真的有给他50块、嗯、但是我女儿跟我说我同学的零用钱都比我多啊，我就跟她说那问题是你同学的妈妈不是我对，我说跟我女儿开玩笑，我女儿说什么意思，我就说我也有我的好处啊，你同学妈妈不是没有我可爱反正她、啊、说好啦好啦好，就是有点概括承受的意思啊。那总而言之，她如果存像我女儿她只进不出、嗯、我们本来给她零用钱是跟她说你可以买一些自己要买的东西、嗯、然后或者是我们觉得没那么必要的东西你就要用自己的钱买、嗯、我跟你讲哦，她每次去妈妈我想要买那个、嗯、我说哦，我说哎，这支自动铅笔跟你本来的自动铅笔有差吗？颜色不一样啊，你没有眼镜吗？哦，对哦，你好像没有紫色的、哦、对，然后我就说啊，看一下，我说72呢，好，是日本的72这样。我说你要买72块的自动铅笔，然后这一支其实跟你本来的那个使用的需要的地方其实是重叠的。
对对对对。
那我就判断说，那这一支妈妈没有要出钱，好，那我就说啊要买，我就帮他拿来的篮子里。他说啊，你不是没有要出钱，你为什么要拿在篮子里？我说你不是要买吗？用你的零用钱。他说等一下，如果他用我的零用钱，我再考虑一下。所以他就是只进不出，然后放，然后他也很会说服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有用，所以到他就变成是我们买。好，我要讲的是什么？我想让他这样存到国中，他就很有钱了。我的意思是，他就有一笔他可以使用的钱，
对
不对？他也是问我说，那等到我存到多少的时候，我如果要买手机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吗？那这样算是我的钱吗？嗯，如果国中的孩子他们会开始想要买3C 的产品啊，或比较大的东西，或做比较他想要的消费。然后像我有朋友的女儿，她就是说她妈妈没有赞成她去学那个什么韩团的那种跳舞或什么、她自己去找了一个学舞的地方，然后用想要用自己的零用钱去出那个学费，那他妈就说不行，
哎，为什么不行？
钱不能花在这里，你可以去学英文、学作文、不可以去学跳舞这样。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觉得说那这算是我的钱吗？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如果你跟孩子在这个地方就搬出刚刚那个话说，你以为你大了吗？你现在懂什么？你以为你学跳舞，你以后就会变那个是什么周子瑜嘛？
对，
很多
话
就会这样子，就是挖苦自己的女儿嘛。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你马上就喝阻她，而是你要开始让她说，你现在在学习，使用自己的时间，使用自己的金钱了。那可不可以我们 再帮忙一下，然后看几次你决策的过程。 OK， 那你现在有这笔钱，那这笔钱他可以使用的可能性有几个，你选择这个的利弊得失什么，你能不能陪伴他这个形成自主决策的过程啊，
对对对对，
而不是永远不让他长大，像你刚刚那个什么都要来问。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老师，我们要谈什么叫做好的陪伴。好，我知道在聊天的时候老师跟我谈到说，其实很多人没有陪伴的能力，父母对子女也是一样，朋友对朋友也是一样，陪伴真的很难，对不对？老师请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像样的陪伴。我还不敢讲好的陪伴，什么样才堪称陪伴。
因为其实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情，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陪伴就是我在你旁边，那我就是陪着你了。可是我觉得像刚刚邓医师讲到像样的陪伴，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那个互动这件事情。那互动也不是说我们聊聊天就是陪伴，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有人他讲说我心情不好，
我心情不好，洛洛我心情很不好，
对。然后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好的陪伴是我能不能够接受你现在心情不好，然后听听看，那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对，
接受我现在心情不好。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没有陪伴的能力，是大家不能够接受你的心情不好，他会想要想办法赶快改变你这个状态。你现在心情不好啊，他可能知道你怎么心情不好之后，他就会想尽办法，譬如说不然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去唱歌，我们去干嘛？然后想办法要让你变好，或者是想办法讲一些话，就说不要想那么多啦。就是这个
看开一点，
对啦，这个一段时间就会过去了啦之类的，就是会跟你讲一些这种。
我跟你讲像我这种白目的人，我就会说，你怎么知道一阵子就会过去？
对，
你陪我唱歌，但是我没有觉得比较好。可是一般人就会有这种礼貌，好像如果我心情不好，你陪我聊一下或什么，然后我就说谢谢，我现在觉得好过多。其实我没有觉得好过多，也有可能吧。
非常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
那接受对方其实是有负面情绪或状况不好，也许他受了挫折，也许他是情绪上低落，这个接受然后要陪他在这个不好的情绪里面，为什么会那么困难？ 我真的觉得一般人真的很，我不知道是不具备还是不施展这个能力。
我觉得是不太具备，就
是
我觉得不具备的人是占大众。
你比较慈悲，我有时候都会很生气说，为什么你不能拿出一点同理心？我想我要同理他，没有办法拿出同理心。
对，我觉得变成是我们自己要先接受这件事，就是他没办法。我觉得之前我有看过一个说法，他就讲说，就是这个就很像是你跟一个没有100万的人，然后跟他讲说给我100万，他不是不给你，他是没有。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他那个同理心他没有到那里，他没有办法理解你在说什么，所以他不是不愿意同理，他是不具备那个能力。所以你还得要反过来先就是
先同理
他不具备同理心的。
洛老师，你讲的我完全的赞同我人生一直期待可以遇到对我讲同理的话的人，而我追逐这个梦想的结果就是我成为了心理医师。我的职责就是要对别人说出有同理的话，就很像是你想追求一个东西得不到，你自己来制造它了。可是呢，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 我有时候有蛮多重的压力。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是就跟我朋友讲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会跟他讲一句心情不好的事。后来朋友就烦了，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问一下邓医师，如果是这样的心情不好应该怎么想。我就想这是什么，我本来很生气，后来仔细一想， 我稍微比较理解了，就是我朋友想跟我表达的是说，人有时候不一定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同理，可是我们会觉得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同理跟陪伴你才觉得安心。但是这些想法有时候你真的看开了，你自己可以给自己或者说像你讲的，不过真的很辛苦啦。我心情不好，我还要同理你，不能同理我，然后你不是不愿意，然后你讲一些让我很俩公的话，我还要把它全部翻译成你是善意的。我翻几句给你听，若若老师。有一个人说，我最近身体都不好，然后 工作也没办法工作，玩也没有办法玩。好，想要安慰他的人说，身体真的很重要，身体真的要顾好。你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身体要是不好，一切就没了。这个人拿这句话来跟我讲说，这样是有安慰到我，
就是他就在指责你说，你怎么会让身体变不好。
对，然后他说，我就是因为身体很不好，我烦到快俩公了，结果你来跟我说身体不好真的好惨。我就是觉得很惨我才很惨，然后你还跟我讲真的很惨。那用这个我们可以延伸一百倍，例如说孩子跟你讲说，我这次的考试成绩很差，老师说我这样子什么会考什么大概没什么，
对、哦、没什么机会，这样子
的机会，
对。
然后安慰他的爸妈说，你这样不行哦，会考就是很重要，所有其他的事情不要太做了，好，你要那个花时间在这个，那些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做，你现在就是把会考弄好，会考如果不行，会考如果没有希望，真的很惨很惨，你有安慰到吗？就人家孩子已经是觉得会考可能考不好让他很烦，然后他来寻求安慰，你跟他说对会考不好真的很惨。那我刚刚在跟洛洛讲说，这种事情很像是没头发，我跟你说我最近掉头发，你跟我讲说没头发真的会很丑、欸、怎么样难看都没关系，脸怎么样胖怎么样都没关系，不能没头发，这算安慰吗？人家就为了这件事在痛苦。可是很多人在安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讲，我们可以开一集来讲陪伴跟同理、嗯、就是、嗯、老师刚刚其实一语道破那个关键，是你要接受对方现在这个情绪，而那个情绪可能是你所不喜欢的，所以你会讲很多方法立刻想要解决对方那个感觉，其实你就是想要驱散那个负面情绪，那就不是陪伴。陪伴是你陪着他，然后摸摸那个情绪说、嗯、哇哟我够颠了有够刺哦，烫手山芋，你要陪人家去摸一下，可是自己也会暴露在那个不舒服的情绪里面。
对，
这点老师应该很擅长啊，因为很多的学生会找你诉苦、哦嗯、你最后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到陪伴的。嗯，
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光能够觉察到他现在的这个情绪就已经是我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对，先觉察到他的情绪，然后当他跟你说他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陪伴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不要急着想要改变这个状况，
不要急着想要改变。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面对别人的情绪，譬如说他可能难过伤心或是失望沮丧的时候，很多人是会觉得很尴尬的，我好像应该要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让这个事情就是变比较好吧，
赶快变好。
对，所以他就会很想要赶快就是鼓舞对方，或者是很想要赶快给他一些解决方案。可是对于对方来说，我在这个情绪里面，我现在此刻我想要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在这里了，就是我现在可能对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我觉得很沮丧，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我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这样的那种失望感，你可以同理、哦、你今天 这个状态我可以感受到你真的很失望的沮丧，让他听，他觉得你听到了，对，你听到了，
如实的听到了他在什么情绪。
对对对，有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就重复他讲的话，其实就是让他知道说，哦，我刚刚讲出去的东西你听到了，然后让他知道说 OK 我理解你的情绪，那现在你可能还在这情绪里面，可是如果你想要聊一聊，或者如果你想要说什么，那我在这里我会愿意陪着你在这个情绪 里面可能待一阵子，我们不用急着要做些什么改变。嗯嗯嗯嗯，对，让他知道有一个人理解他，然后在他身边，我觉得我很常做的陪伴是这样陪伴孩子。Yeah. 对对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如果生命当中有一个人愿意这样陪伴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而且大家都会可能会有点迷思啊，就是说光陪伴那又不能解决事情，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每一个逆境都是有了支持，有了陪伴之后，那个主人他自己去找出方法，然后在这中间中也许你听出来他需要什么协助，你才能给对协助。
对对对，
没有了解的时候乱给东西，其实就是像是在否定对方的感觉。
对，
我想这是会让有需要陪伴的人感到一发孤独的啦。嗯，好，擅长陪伴青少年的老师告诉我们陪伴之道，不只用在青少年，又在你生活当中陪伴你的家人伴侣都是一样的原则。谢谢洛洛老师，祝福大家，拜拜
拜拜。